青少年服务部副主任盖尔·安妮·希利和希特金一样，开始接到许多来自非营利组织的呼吁电话。某些时候，少了阿提拉的拨款核准，他们就毫无办法了。希特金和希利试图对阿提拉晓之以理，以才解释及时给付款项的重要性。但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看到，理解不足以带来改变，阿提拉还是阿提拉。希特金和希利很沮丧，只得邀请阿提拉一同参加某次实地探访。一行三人驱车造访了数家青少年服务部的主要合作机构。这些机构往往坐落在破落社区的老房子里，办公室看起来又旧又乱。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人员依旧满怀热忱，追求一个又一个小小的奇迹。非营利性组织的典型员工，希特金说，就像执勤巡警和社工人员的集合体一样。这些人或许曾经也过着机构所服务的孩子那样的生活，如今努力帮助这些孩子，这一点有时很打动人。他们收入微薄，工作却很认真。视察过程中，阿提拉亲眼见识到一线机构有多忙碌，工作环境又是多么混乱。他们不像阿提拉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临时居住在这里的青少年来来往往，喧声如潮，有时来煮饭，有时四处乱晃，有时聊聊天。社工人员则四处奔波，仔细照料每个孩子，还要领着他们去看医生或者找工作。非营利性组织的财务状况捉襟见肘，阿提拉看见了，也感觉到了。这些机构开支吃紧，入不敷出，每一张拖延的支票都代表着一笔无法兑现的款项，可能会迟发工资，可能要缩衣节食，还可能耽误某个孩子急需的诊治。第一次，破天荒的第一次，阿提拉切身体会到自己吹毛求疵给他人所带来的伤害。回到办公室后，阿提拉彻底的脱胎换骨了。提醒你一下，阿提拉依然是阿提拉，依然独断专行，依然大吼大叫，但是训斥的内容不再如常。以前他会冲手下喊，为什么要把这种没填完的报表交给我？希特金说。后来，他的话变成了，你不知道我们延迟拨款的后果吗？他们等着领工资啊。阿提拉改过自新，意味着成功战胜了积极错觉。探访视察以前，要是让阿提拉给自己的会计工作表现评分，他无疑会给自己打90分以上的高分。在他的心目中，会计师的职责就是关注细节，一丝不苟，以及不屈从于政治压力。阿提拉确实在自己定义的会计职责上表现出色，但这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满足。我们之所以相信自己是优于平均水平的领导、司机、配偶或合作伙伴，原因之一是我们会从迎合自身的角度来确立评估标准。其实助长我们的错觉的往往是领导艺术或者团队精神之类笼统抽象的表述，也正因为如此，很少有人会自以为是优于平均水准的撑杆跳运动员。阿提拉看见社工人员之后，自诩优秀会计师的幻象土崩瓦解，他目睹了社工在嘈杂的环境里辛勤工作，同情心油然而生，而这种同情则荡涤了他的积极错觉。我曾以为好会计就应该一板一眼，现在才意识到好会计也要提供服务。自从被迫直面过去的不当做法，阿提拉开始奉行另一种信条。各位，赶紧准备好支票，大家都指望着我们呢。这个故事或许算不上温馨，但绝对是一次成功的大转变。会计师阿提拉固然是一号麻烦人物，但希利和希特金最终穿透他刺猬般的外壳，唤醒了他的感觉。感觉一到，改变就接踵而来。这个结局给了每个人以希望， 鼓足勇气去面对自己生活中的阿提拉。火台用危机感引发改变，能够激励大象的因素是情绪，想要推动改变必须先找到感觉。不过是哪一种感觉呢？愤怒、希望、气馁、热情、恐惧、快乐还是惊喜？希望实验室为癌症孩童量身定做了一套电脑游戏，赋予孩子们控制权和力量。斯特格纳堆起手套塔，吓坏了各部门主管，更坚定了大家解决问题的决心。微软的可用性实验室让软件开发人员产生了同理心，设身处地地为用户着想。那么，是不是联系上任何一种旧感觉都会有用呢？我们总是听说，人们只有在面对危机时才肯做出改变，这意味着必须营造出害怕、焦虑和无助的感觉。哈佛商学院的两位教授曾撰文探讨组织变革，认为改变很难，是因为人们不愿意改变卓有成效的旧有习惯。文中写道，只要不是燃眉之急，员工总是因循守旧。为此，两位教授特别强调危机的重要性。领导者若想改弦易辙，必须说服员工公司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或者至少劝导员工相信，唯有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方能维持企业存续。换句话说，如有必要，我们必须制造出一场危机，让人们确信自己大难临头，除了改变，别无选择。危机的重要性在心理治疗界也一度盛行，大多数治疗师相信酒瘾或毒瘾患者非得触及谷底才能有机会反弹。在20世纪80年代举行的一场专业研讨会上，治疗师露丝·马克斯维尔向与会者进行展示，建议同仁即使患者还没有跌到谷底，也可以采取家庭干预手段说服成瘾者参与治疗。马克斯维尔在《突破》一书中写道，他几乎是被嘘声赶出了会场。与会的治疗师大多深受传统精神病学理论熏陶，坚信唯有动机才能促进患者接受治疗。至于动机，唯有经历人生低谷才能形成。既然提到了危机的感觉需求，我们不妨来谈谈火台，这是有关组织变革的文献书籍中的常见术语。火台一词出自1988年发生在北海派伯阿尔法石油钻井平台的一场可怕事故。瓦斯泄漏引发爆炸，将整个钻井台一分为二。有位记者描述当时的场景，生还者面临着噩梦般的抉择，要么跳到150英尺开外熊熊燃烧的火海，要么留在断裂的钻井台上等死。钻井平台的一位负责人安迪·莫肯说，要么被烧死，要么跳下去，所以我跳了。最终北约部队和英国皇家空军将他救起。这场人生浩劫衍生出一种相当可笑的老派商业理论，当公司管理层说需要一个火台时，意思基本上就是要设法让员工闻之丧胆，进而接受改变。所谓制造火台，就是把现状描绘得悲惨绝望，无路可退，迫使员工不由自主地跳入火海。这里的跳入火海指的是改变组织行为，也就是说，火台一词算得上是一种标准的夸张手法。简而言之，火台对员工来说是有效的精神喊话。各位，不想被烧死的话，一定要奋不顾身地跳进海里，所以现在赶紧回去工作。暂且不论这个愚蠢的火台比喻，恐惧的确是一种强大的刺激动力。1964年美国总统大选前，林登·约翰逊团队制作了一则家喻户晓的电视竞选广告《雏菊》。 片中一个小女孩手捧花朵，背后缓缓升起一朵蘑菇云。广告用声光效果暗示选民，假如共和党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当选，你的孩子将被迫置身于核战争险境。在1984年普利策戏剧奖得主戴维·马梅特的巨作《拜金一族》中，贪婪卑鄙的地产商威吓道，公司业绩排名第一者奖励凯迪拉克轿车一部，第二名可获得牛排餐刀一组，第三名请吃炒鱿鱼。健康教育工作者也常常遵循同样的逻辑。曾记否，禁烟广告里印着瘾君子肺部发黑变形的照片，著名反毒品宣传片《这是你嗑药时的大脑》用煎鸡蛋来形容比喻吸食大麻时的大脑，真是讽刺。煎鸡蛋画面反倒令吸毒者饥肠辘辘。负面情绪无疑能起到刺激作用，没有人想看到自己的孩子遭受核武器攻击。不过这些情绪究竟激起了什么呢？要是鞋子里进了颗小石子很硌脚，你就会处理它。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说，在某种意义上，负面情绪的目的正是要你把鞋子里的石子倒出来，引发特定动作。生气的时候，你会收缩瞳孔，紧握双拳，进入备战状态。恶心的时候，你会皱起眉头，鼻翼内合，避免闻到令人作呕的东西。害怕的时候，你会双目圆睁，全身紧绷，做好逃跑的准备。日常生活中，负面情绪帮助我们规避风险，直面问题，